又到了我们这个主日的时间啊，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啊。今天也是长周末啊，祝弟兄姐妹长周末快乐。好，那么开始。是我的吗？
我的。
好，那么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主，主你来召聚我们，主啊，今天是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来赞美你的日子，主啊，也是你荣耀复活的日子，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的心向你来敞开，主啊，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单单的来渴慕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就赐给我们一颗真的是追求你的心，主啊，就像玛利亚那样，主啊，她时常的主啊来到主你的脚前，主啊，你也说我们真的为啊这个世上我们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愁，但是主说有一件是不可少的，主啊，就是来到主你的脚前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啊，这是上等的福分，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都能够得到主这上好的福分，是吧？因为这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是吧？感谢赞美你，是吧？就把我们今天啊早上，是吧？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样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主啊，我们恭敬的仰望，是吧？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是吧？进入到主你的真理当中，是吧？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见主你的荣光，主啊，能够得到主你的生命，是吧？以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就不再一样。主啊，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有成长。主啊，感谢赞美你，也愿我们在地上我们生活的时候，主啊，靠着主你的真理，主啊，我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主名，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谢谢主。好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会啊继续的来啊往下学习啊往下学习。啊，今天我们继续要学习的内容呢，就是还是啊，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后半部分啊，就是洁净啊圣殿。那么，在我们啊继续今天往下学习之前呢，啊，我就是在关于这个前面我们学习到的水变酒呢，我再有一个补充吧。那这个补充呢，哎，好，这个补充呢，我就啊做了一个对比啊，做了一个对比。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知道在啊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有啊。那里学习到有啊十灾，那然后呢，我们就来看这第一灾。那么第一灾我们知道是水变什么呀？变血，对不对？变血。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经文呢，我就大概的就是放在了一起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么在出埃及记7章14到18节呢，这里面就说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啊！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击打啊，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啊，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7章14到18节讲到的第一灾啊，水变血。那我们知道啊，上一次啊，我们前两堂也在学水变酒啊，那这里面呢是主耶稣他行的第一个神迹。我们看见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对应啊，有一个对应，而且在水变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在这个二章啊，约翰福音2章9到11节那里也说到，要说什么呢？就显出他的荣耀来。和前面说，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哎，这里面都是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啊对应的联系的关系，让我们更加的明白。而且呢，我也在这个在读出埃及7章23到24节这里两节的经文呢，上面写着啊，这个之后呢，就法老转身进宫啊，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那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干什么呢？挖地啊，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对应什么呢？我们看见水变酒的时候呢，那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佣人说什么呢？你啊，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这有什么呢？你看当时啊，神啊降下第一灾的时候呢，那么埃及人他们干什么呢？还按照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的啊这个想法要去干嘛？还在河边在挖地啊，在要得水喝，还是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啊，去找这个水喝。但是呢，在水变酒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玛利亚和佣人他们的顺服啊，他们啊就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啊，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啊。所以呢，我就下面写了，这是十灾当中的第一灾，水变血，对应着耶稣行了神迹的第一个神迹，水变酒。那么，在这个第一灾、十灾当中呢，我们知道神呢是有这个诅咒和惩罚带给埃及人啊，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然后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在水变酒，他是带着那样的一个祝福，带着那样一个生命的供应啊，来到这个世上。哎，所以从这些各方面呢，我们来看呢，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啊神的心意啊。然后呢，在这个水变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这个变酒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上次也学过，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那我们知道，就这啊一句话，神迹就成了，水就变成了酒。那我们也在思想啊，真的神的话一出啊，神迹就成了。那我们也想到这个啊，耶稣也说啊，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从这个啊水变酒啊这个神迹当中呢，让我们真正的来啊认识啊我们的主耶稣。然后呢，我们再在啊我们可能也在想过，在出埃及记啊15章那里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出埃及15章那里呢，就提到了一个啊，当时呢啊，他们过了红海，对吧？过了红海以后呢，3天之后呢，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是不是？啊，叫马拉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那里的水苦啊，不能喝的水苦。然后你看就很有意思啊，他们刚刚的啊那样的经历了神那样的大的神迹啊，那样的恩典，过红海。但是3天之后啊，他们就开始啊诉苦抱怨啊，抱怨摩西啊，我们喝什么呢？啊，没有水喝。那么这个时候呢，看见耶和华神呢，他怎么做的呢？他就啊，用一棵树啊，把这棵树丢在水里面，这个水呢就变甜了啊，就变甜了。所以呢，也让我们去啊去思想啊，那么神在这里面也在预表着这棵树。那我们看见这些方法方式呢，其实对我们人来看，好像不会按照我们人自己的这样的方式方法来做的。但是神呢，就是呢，好像让我们世人好像是看为愚拙的，但是呢，神就是借着这样的方式方法来去，哎，他丢下一棵树，丢在水里面，那这个水呢就变甜了，原来是苦的。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啊，是在苦里面的，但是呢，这个树就预表着啊，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他的救恩。那放下这水里面的时候呢，水就变甜了。 就变成了甘甜。那么感谢主，那从这些不同的方面呢，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来学习水变酒这样一个神迹、一个对应啊。那么虽然呢，我们前两次课已经把这个水变酒的经文学习完了，但我想呢，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神的这样的一些让我们所知道的，可能我们再继续还要再学习啊。回过头来，当我们再去读的时候，去思想的时候呢，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的能够去更深入的去思想啊。那就是上一次呢，我就是做了一个对水变酒呢做了一些补充啊，做了一些补充。然后呢，下面呢，从第十二节开始呢，上回一次我们也谈到了学习到了这一开始的经文十二节和十三节啊。那么这里也是说到上面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还有门徒们呢，就下加百农，然后呢就来到了这个因为犹太的逾越节近了，那么耶稣呢就上耶路撒冷去。那上一次呢，我们也提到一个问题，留给大家来思想，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在提到逾越节的时候呢，他前面要加上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而且三次提到逾越节的时候呢，在约翰福音当中呢，使徒约翰都是这么来用的都是加上这个形容词那么我们也有些分享，那这里面呢，我们在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犹太人"这个词呢，"犹太人"在新约当中呢，一共我说是新约当中一共出现过187次，187次。那么在约翰福音，大家有印象出现过次数多不多？大家可能那么，在约翰福音这一卷书当中呢，就出现了71次，有67节的经文提到了犹太人。那么我们想一想，71次和187次来比，是将近大概40%，将近一半呢，都是在约翰福音当中提到。那么在犹太人在约翰在用这个词的时候呢？在这67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我们在以后再继续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可以再去思想。那它有这种中性的，就是好像代表着这些犹太人、这些教会的这些首领这些人。然后呢，其实呢，在有些经文当中呢，它也带着一种负面的这样的一个语气在里面。所以呢，当我们再去学习以后经文的时候呢，遇到这些时候呢，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自己去思想。那么这里面也可以稍微再提一下，就是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提到了71次，那么其实在另外一卷书当中呢，也是有大概相同的比例，也是在提到用犹太人呢次数特别的多。那这一卷书呢，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用到了77次，77次提到了犹太人这个词，所以他俩加一起的话，几乎就占个大半个整就是整大多半个这个在新约当中，所以犹太人当我们在以后再遇到的这个词的时候呢，让我们去更多的去思想。那么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看见。约翰告诉我们说，犹太人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那后面我们学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他洁净圣殿，因为看见那里的污秽那其实我们知道，那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时候，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耶稣呢也要带着另外的一个用意，就是他要揭开逾越节的真正的意义。他也带着这样的一个让人知道耶稣他自己就是神的羔羊。因为前面第一章我们也学过，是不是他说神的羔羊，只有他才能够真正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呢， 他来到耶路撒冷，他来到圣殿，然后呢，我们发现，在主耶稣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传道的中心就是要告诉我们成就，要成就父神的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啊。那么这个是他在所有他在事工当中所要传讲的一个中心。啊，像上一次我们也提到，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说他来到殿中的时候呢，看见有卖牛卖羊和鸽子的这些买卖人在殿中。那么上一次呢，我也是提到一些旧约的经文就是列王纪上第8章那里那是一篇很长的，我们知道是所罗门王在他建完了这个圣殿以后呢。他做的一个赞美和祷告，在他的这个赞美和祷告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地方呢，都告诉了我们这个圣殿的它的目的它所要建的一个目的是什么。那这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自己有时间的时候来去读这段经文。那这里面呢，我也是列举了一下，比如在8章30节那里呢他就提到了那这个圣殿。那是以色列向神祷告的地方，那么这个不仅是以色列人向神祷告的地方，那么在第8章41到43节那里也提到这也是外邦人的殿也是他们那些外邦人寻求神不认识神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到这个殿中呢来去认识神，来去祷告，来去认罪然后接下来呢，49到51节呢也提到了。在那里呢，耶和华为人来伸冤来饶恕人的过犯，来赦免，并且来连续人那么更主要的是，在以赛亚书的56章7节呢，那里也提到，那圣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不只是以色列人，所有的人，所有天下的人都可以来到圣殿当中。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圣殿的当中，我们分内院和外院因为外邦人他们只能在外院来去祷告，来去敬拜，他们进入不到内院。内院是以色列人可以进去的地方但是所谓的这个殿呢，就包括了内院和外院。
这个
那我
好
们
的，
知
就
道，
是要体现的这些套房有怎么样？关注你以前，而且那你学的
对不起，那让我们看见的时候呢，
然后
那
来你的。
这些做买卖这些做买卖的人呢，他们是在这个。外人外殿外面的这个外邦人的这个殿当中呢，来去做这些买卖。那我们知道这些做买卖的这些换钱的或者是卖牛羊的，那我相信他们在那个里面，他们一定是得到了圣殿的祭司的许可对不对？因为如果不经过他们的许可的话，他们是不会在那里。做这样的买卖，所以他们得到了祭司的许可，所以他们在外邦人院，他们可以做这样的买卖。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换这个银钱，那我们知道当时呢，除了就是他们在买卖这个祭品的时候呢，可能是需要一些换钱的这样的一项服务吧。那么当时呢，其实在耶稣那个时代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凡在20岁。以上的这样的犹太人呢，他们每年呢都有这个责任，要到这个圣殿呢，为这个圣殿的维修管理要交这个税和这个维修的钱，就是半个银钱，也就是半舍客勒。那么当时呢，这个圣殿呢只接受这个当时推罗推行的这个银币所以呢，这些人来的时候呢，他们会在这个殿中呢，为了方便会有一些这样兑换银钱，但是兑换银钱呢，我们也知道他不可能这些就是白白的要去给你兑换的，那他们可能这些商人也会抽一些成有中间取一些利来去做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这店里呢，我们看见就充满了这些牛羊鸽子的动物，充满了这些做买卖的人在这个。那个当时这个外邦这个院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可以想象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我想一定是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你一定是乌烟瘴气你听见的 我上一次也提到啊，这个殿是向神来祷告的殿，但是我们来到那个殿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啊，我们听见的不是向神祷告的声音，我们来到这个殿的时候，你会听见买卖的声音啊，这些寄生啊，私教的声音，就是我们听见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声音，所以呢啊，是那样的一个场景。那虽然在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好像也看不见。说好像当时这个好像这些做买卖的人，他们有什么啊利益可图啊？他们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交易呢？对不对？也没有提到。但是呢，我们可以去思想啊，那么这些当时的祭司和宗教的首领与这些商人呢，他们可能有一些利益的这样的一些的交换的。那么在这个啊新约当中呢，啊我也是啊想到了就是在这个。我看看啊，啊，应该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啊第五节哈，讲到了关于这个钱财的问题。那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五节。啊，那里说，并那坏了心术啊，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金钱为利为得利的门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那也提到啊，那有些人他们真的是好像啊，以金钱的目的啊，以各样的目的，但是呢，其实他们的背后呢，都是以得利啊，自己得利为这个最终的这利益的目标的。啊，利益的目标的，所以当时呢是那样的一个啊一个场景。那么其实，在我们啊我们现在的啊这个社会和教会当中呢啊，也是来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神的家中啊，我们真的是单单的来敬拜，来仰望啊我们这位啊创世成终的主耶稣啊，然后呢，把一些其他这些啊社会上的一些的啊这些事情呢。我们可以啊避免带到教会当中。那么其实呢，可能在教会当中呢，这种买卖各方面可能不会很多。但是呢，我就有的时候我也自己也经历到呢，现在呢，有些教会会把这个政治啊也会带入到教会当中。我记得以前我也听过一些牧师的一些讲道啊，他们有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政治的因素呢。也会带入到这个教会当中，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去思想。那其实有些弟兄们，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就不谈政治了啊？不关心这些？我想不是的，因为呢，基督徒我们不是啊两耳不闻天下事的，我们是关心的啊，我们是入世的。但是呢，当我们去来到神的殿中啊教会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所要高举的。我们所要谈论的，那就是啊我们的主耶稣。但是呢，这些比如说政治上的这些，我们要去尽我们的义务，要尽我们的在地上的这样的职责，我们要去投票，我们要去做我们当做的。但是呢，这不是我们啊在教会当中我们所就是啊所要去提倡的。那么，而且更不想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呢，把一些这样的自己的观点呢。能够带入到这个教会当中的，所以这些呢都是提醒我们去思想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我们在教会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是不是啊真的是那样的纯洁，没有掺杂着各样的杂质啊，然后呢单单的来去啊敬拜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啊，这是一个提醒，然后呢。然后下面呢说主耶稣他用绳子拿绳子做成鞭子啊，因为呢如果说主耶稣他不拿这个绳子做成鞭子的话呢，我相信他会很难把这些啊寄生这些牛羊啊能够赶出去啊，所以呢他要啊做成这样的一个鞭子，把这些牛羊呢都啊赶出殿外，而且呢我们在看这个在洁净圣殿啊这段经文当中呢。那主耶稣呢，其实就说了两句话啊，我相信这两句话呢非常的宝贵。 那这里面呢就提到了第一句啊，第一句他说什么呢？他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做买卖的地方。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首先呢，主耶稣他提到啊，我的父，我父的殿，我父的殿。那么他提到我父，这是在第一次啊提到主耶稣在约翰福我父。那么在后面，其实在约翰福音当中往下学习的时候呢，啊主啊这个我父啊这个提到了至少呢21次，21次。而且我们发现，当说提到我父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都是主耶稣自己，他自己来说啊，我父啊，我父。所以我们看见像啊其他人，包括跟随他的门徒，从来没有啊这样称说啊我父啊我父。所以我们也看见，那主耶稣他在这里面要强调啊，要启示他与父神之间的关系啊，我父我父的殿啊。所以呢，他就来啊向这些所有的人来啊，来起誓，来宣告啊，这是我父的殿啊，把这些买卖啊，你这些东西呢，全部都要啊拿走。当然，我们从这句话当中呢，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呢，啊，主耶稣他啊有这样的权柄啊，他有这样的权柄，而他这个权柄就是从父神那里而来的啊，父神那里而来的。那下面17节也紧急的跟上呢，就说啊，这是这个使徒约翰，他说啊，他的门徒就想起啊经上的话，那这段话呢，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是引用的诗篇69篇第9节的内容啊，是旧约的内容。其实这里面啊也很有意思哈，我们看见啊主耶稣呢，他当时的那样的一个举动啊，当时那样一个举动，我相信跟随他的门徒呢，他们在场，但是呢，他们肯定也会非常的怎么样呢？我想他们一定非常的惊讶，非常的震撼，可能也不是非常的明白，但是呢，一定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啊，深刻的印象。他这个举动呢，确实也是啊，超乎他们的想象，那以至于呢。啊，约翰在这里面就提到了说啊，想起了经上的话。那这里面呢，没有明确的说是当时想起了啊这节经文呢，还是过后来想起啊这节经文呢？啊，这约翰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呢，我们就是在想，当时因着主耶稣这个举动，他所说的话当中啊，那么跟随他的门徒呢，就想起了啊旧约当中啊所说的话。那么，当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看见，就非常的符合当时耶稣的心情啊，因为呢，他就是啊，为到神的殿啊感到焦急，看见了那样的污秽，看见了当时那样一个啊敬拜的一个场景，那他心里非常的啊焦急，以至于他就赶出啊这些啊，这些人啊，这些寄生的这些动物啊，那么这节经文也非常的这个符合当时耶稣的心情。那么其实当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好像啊生气这样的一个焦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在对观福音当中呢，在马可福音3章5节那里呢也提到啊，就是啊耶稣在一次这个加百农这个会堂里啊里面啊讲道，他有生气。啊，当时呢，法利赛人呢，拒绝啊，好像回答耶稣的问题的时候呢，那里怎么描述呢？说耶稣怒目啊，周围看他们。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忧愁啊，他们心刚硬，所以用那种啊怒目那种焦急的啊那样的一个心情呢，来去啊对待他们啊，那都是来帮助我们看见啊，那主耶稣心里面啊，非常的啊焦急啊。那我们知道啊，神的殿本身啊是神与信徒相交相会的场所，那也是神呢在那里去接纳他的信徒，接纳这些啊这些信徒的祷告， 是因为呢，流血的这些的祭物，带着他们这些人带着他们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按照神的话来去啊敬拜，来去赎罪啊。那么耶稣呢，也在这里要预表呢，啊，这座圣殿将来呢，要被另一座殿来去啊来去所代替，而且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祭物所代替。那我们知道这个殿，还有这个祭物。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啊，他自己。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接下来的后面的经文也在提到。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见啊，那主耶稣他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举动啊，说出这样的话啊。这个问题，对不起，我答案已经打出来了。那这里就说，那我们就在思想，那主耶稣他在这个为什么他到底责备的是什么呢？难道是这些人啊，这些做买卖的人而已，还是说他有更深的意义在里面呢？所以我们看见他不只是对这个当时做买卖的这些人啊，这样的一个心里的焦急。那同时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他在责备当时整个的这样献祭的啊一个制度，献祭的一个制度，因为当时看见人。啊，这样的来去啊，充满了污秽，充满了没有神同在的，只是宗教的形式而已。来到殿中来去敬拜，失去了本身的意义。他看到这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啊这样的焦急，焦急。那他也是来责备整个的当时那个献祭的制度，完全的失去了敬拜的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就像主耶稣也说，他们拜怎么样呢？也是枉然，也是枉然。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在背后有这样的意义，说出这样的话、这样的举动呢，是对当时整个的献祭制度是一个最大的否认啊，最大的否认啊，以至于呢啊，后面我们也想啊说，前面也提到门徒呢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啊震撼啊一个震惊。那既然主耶稣有这样的举动。有这样的啊，说出这样的话来呢，那接下来呢，犹太人对他说的话呢，就非常的有意思啊。那犹太人问他什么呢？问主耶稣，你既做这事，哎呦，对不起啊，我都打出来了啊，你既做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那么我就找了另外的一个翻译的版本啊，叫现代的这样的译本呢。啊，这样他说那些犹太人就质问他，耶稣说你能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好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些事，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意思呢，来问耶稣啊，来问耶稣。其实从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这些啊，他们说的这样的话当中呢，问的问题当中呢，其实我们在思想正常不正常的，不正常。正常吗？不正常，对不对呀？感谢主啊！因为我们想一想，主耶稣他当时有那样的举动，说出那样的话，对吧？按照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场景来讲，那犹太人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啊，或者有一些怎么样，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反问了主耶稣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就让我们来思想，从他们问的问题当中呢，我们可不可以来去。看出来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啊，什么样的一个心态？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什么分享？你说不正常，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感谢主，是，谢谢小敏。所以从他们问出问题来讲呢，啊，我们也在思想。那么首先呢，对啊，小敏姐妹啊分享的很好啊，是。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就是我们知道啊，犹太人这些啊宗教的领袖也好，他们呢是，我想他们一定是熟知旧约的，他们非常的熟悉旧约的。那耶稣这样的一个举动。 说出这样的话，我相信在他们的心里面呢，他们既然知道律法，他们知道啊这个啊神所当时在旧约当中所教导的那样，我觉得他们呢心里面是有理亏的，他们理亏的，他们啊知道啊可能自己做的不对啊，所以他没有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他没有去什么正面的要跟耶稣来去有这样的对话，但是呢我们也看见他们怎么样呢？不服气，不服气，所以就像小敏说的一样，他们反过来去挑战耶稣的权柄，而且呢要求耶稣要怎么样啊，来行个神迹，要证明他有这样的权柄来做这事。为什么呢？因为哪有一个人啊，主耶稣啊，我想除了那些当时的在殿里面那些祭司长以外啊，没有人可以权力来干涉圣殿里面敬拜的事，但是主耶稣这样的一个人，他竟敢啊干涉殿里的敬拜的事情，敬拜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呢就来啊向主耶稣啊来挑战主耶稣啊，来行个神迹来展现来展示他的啊他的权柄。那这里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我们也前面也提到，就犹太人呢经常的会让耶稣要神迹，是不是？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12章。啊，38到40节那里呢，犹太人也是让啊耶稣给他行个神迹，但是在马太福音第12章那里呢，耶稣不给他们神迹，是不是？耶稣说什么呢？就是约拿的神迹啊，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显给你们看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神迹也就是代表着一个记号。那这个我们记号是什么呢？那记号的根本，神迹的根本的指向呢，是主耶稣自己啊。是神的儿子，还有就是说指向啊十字架啊十字架，他来呢就是要除去旧的啊，建立新的啊，成为中保啊，成为中保，也是他在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呢啊，只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人才能有真正的和神有真正的相交啊，真正的相交啊，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犹太人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啊心态在里面啊。他所以就像小敏说的那样，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思想他们自己的问题，那么也暴露了呢，其实他们不关心这个敬拜到底是纯净不纯净，这个敬拜到底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你凭什么做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权柄啊？他们也是反过来，我们也在思想，他们在质疑站在他们眼前的这位主耶稣。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呢，他们要求耶稣呢，哎，好，你既然啊能做这事儿，那你来给我们行个神迹，展现你的权柄啊，展示你的权柄。那主耶稣回答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有意思。那主耶稣这些人问到说，哎，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那主耶稣给他们显神迹了吗？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我们知道这句话可能是没有显个神迹，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预言一个神迹，预言一个神迹，就是将来他要预言他自己要上十字架，受死，三日之后荣耀的复活。这是他预言的一个神迹。那这里面呢啊，也给大家稍微啊分享一下呢。那有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也可能自己查过学过啊，就是在19节这里面提到那个殿啊，你们拆毁这殿。那这个殿呢，和前面14节当中提到那个殿呢啊，如果你去查原文的时候呢，它有两个词啊，这个殿是两个词。那么前面14节提到那个殿呢，它有这种啊，就是。好像这个啊殿的建筑物外啊，整个的这个殿宇啊，这个殿。那这里提到这个殿呢，19节呢是有圣殿啊这样的一个内殿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然后呢，在耶稣那个年代的时候呢，那这个殿其实它两个虽然是两个词的，但是呢它已经可以互用了啊，可以互用了，就是不是分得那么清楚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统称的理解为啊， 整个的这个殿啊，整个的这个殿拆毁这个殿。那从主耶稣回答当中呢，也是让我们看见啊很多的真理向我们来启示啊，向我们来启示。那这里主耶稣就提到了拆毁和重建，拆毁和重建。那我们知道啊，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不明白啊，拆毁以为就是拆毁这个啊这个物。就建筑物啊，这个圣殿的建筑物，那么以至于后面呢，他们又在向主耶稣呢来啊提问题的，所以呢，他们的理解成呢就是啊，他们要这个啊，好像拆毁这个建筑物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啊，主耶稣在这里不是的，那他用到拆毁，其实呢就是指责指呢就是这些人污秽了圣殿，污秽了圣殿，破坏了敬拜，破坏了整个敬拜的意义。那这个在这个殿里面呢，这个敬拜呢啊没失去了真实的意义，已经没有神的同在了，而且失去了敬畏神的那样的一种的敬拜，所以神已经不在他们当中了啊。所以呢啊，他们只有这些外表的这些啊宗教的活动啊仪式，好像轰轰好像是非常的啊热热闹闹的，很热烈的，但是呢这个殿里的实际的敬拜的内容呢已经被拆毁了。已经被他们这个拆毁了，没有了。所以主耶稣用到这个拆毁啊，那么重建这个词呢，说再建立起来啊，再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在看原文的时候呢，它有啊，就是啊，有这个就是警醒、唤醒，或者是带着这个使复活的意思啊，有复活的意思在。所以你后面你看说主耶稣复活那个词和这里面呢。再建立是一个词啊，再建立是一个词，所以也代表着主耶稣在预言自己啊，三日之后啊要复活。那其实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来思想啊，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在敬拜当中呢，啊、真的是好像看上去非常的热热闹闹的啊，非常的啊气氛很好，但是也让我们自己来思想，到底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我前两天呢，我去在我想选一首诗歌啊，我在查一首诗歌。那我在查诗歌过程当中呢，我就无意的查到了一个啊一个韩国人的教会啊，他们在啊敬拜的时候唱的诗歌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哎呀，我看了以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我就感觉哇，那个场面，我想就跟开演唱会一样，哇！真的是又唱又跳啊，又看上去好像很好，但是我就自己在思想啊，无论外面这个形式，无论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是不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唱，我们也可以跳，但是呢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敬拜的意义所在。如果失去了这个意义所在，失去了神的同在，那我想无论我们怎么样去啊，那可能也是一种啊形式而已，神也不会去悦纳。所以这些都能啊来帮助我们去思想啊，我们自己也是，我们来到啊每个主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敬拜神，那我们的心态啊是什么一个心态？是不是真的来寻找神的同在，来寻求他的帮助啊？还是说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啊？周日我就得要过来。当然过来很好，那盼望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呢，都是啊带着这种敬虔，带着寻求神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到啊神的殿中，来到教会来去敬拜，来去赞美神。而且主耶稣说，他这里也在预言啊，也只有他才能够重新再建立这样的一个圣殿，也就是说只有他才能够去再次的建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只有他才能够把这个关系重新的再恢复起来。因为我们知道人与神在沟通在见面的时候，要以前要通过这个殿啊，在这个殿当中呢要去跟神来相交，但是当时的那个殿已经失去了这个意义啊，失去了这些，那主耶稣他就说他自己将成为这个殿，而且呢要恢复人与神啊之间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关系。那这里我也想到，那么主耶稣在这个他在自己说的时候，应该是在约翰福音也是他说14章那里他说什么？他说我就是什么真理、道路、生命。然后呢？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谢主，所以他就是那位中保，我们要通过他才能够来到父神。所以呢，这是主耶稣他说出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这是他在第二句说的第二句话。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话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要非常的仔细的要思想神的话思想主耶稣的话然后在后来的时候呢主耶稣说完这句话之后那么犹太人又开始说了他们说什么呢？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呢？那很明显犹太人不明白主耶稣拆毁的意义他们以为就是个建筑物也一样那就提到了说他们提到了46年才建成了这个殿。那这里面我们大家也看过，这是当时这个殿就是举着当时大希律王所建的所谓的我们说的第二圣殿这是一个模型，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是不是已经没有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模型非常的宏伟非常的宏伟那这也是当时呢这个大希律王呀，希律王一世吧，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呢我们知道将所罗巴伯重建的那个圣殿呢进行了一些扩建和维修那么当时呢主耶稣在出来侍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殿呢是大概是在主前大概16年左右呢开始修建开始扩建。那么当从那个时候到主耶稣洁净圣殿那一年的时候呢那么他们算的时候呢刚好就是46年46年。所以呢这些犹太人就说呢这个殿已经建了46年了。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殿其实还没有完工，那个时候还在继续的再去修建和扩建。那大概这个整个这个圣殿呢，是大概在主后63年到64年的时候呢，才可能说完工完工。所以当时在那个时候呢，还是在继续的这个扩建和这个当中的。所以这些人就说呢46年当时46年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知道21节呢这是作者使徒约翰他自己给我们他自己加上的一句话，他说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他在向所有的人来启示来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句话的真正的意义呢是来说他自己他自己将来他自己就是这个将来的圣殿。但是这句话呢很有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说的这句话，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么这句话我们也知道就成为了当时主耶稣在被控告的时候呢其中的一个控告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可以翻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14章马可福音的第14章57到59节57到50，我想请我小敏姐妹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对，
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3日之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
感谢主。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在公共面前受审的时候呢，有几个人呢， 来做这个啊见证啊，也是用了当时主耶稣他说的话，用他所说的这句话啊，就说三日之内啊要重建啊，拆毁这殿，而且要啊重新再来建立啊。那为什么来拿这句话来啊控告他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耶稣那个年代啊，如果罗马政府规定，如果说有人说拆毁或者是亵渎啊任何一座院宇的时候呢，都会视为一种罪过，都会视为一种严重的一种罪过啊。所以呢，哎，他们就用主耶稣的这句话啊来去控告他。但是经文也告诉我们呢，他们怎么样呢？各不相合，他们自己都啊之间都可能啊做的都不同意彼此做的。所以呢，这里面就说到是他们起来做的是一个假的一个见证，但是呢，他们用的啊就是这句话。然后我们可以再看后面的马可福音的第15章的25到30节啊，25到30节啊，我想啊，请水燕吧，水燕姐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他看形式架上是日出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字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就把两个强盗和他请进形式间，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怒骂他，摇着头说：“看，你这拆毁圣殿，杀戮那里。”杀戮就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好，感谢主的话啊。我们看见呢，在这里呢，又再一次的提到啊，再一次的提到，当啊这个这里面也提到很有意思的是呢，说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经过的人啊，经过的人。那我想这个人他啊，应该不是这个有地位的啊，像什么比如说是祭司啊，什么文士，他不是，他是一个路过的一个人。但这个人呢，他就啊。就在说啊，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啊，你可以下来救自己。那从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流传了很广的，对不对呀？流传的很广的，所以很多人都听说过主耶稣说过这句话啊，说过这句话啊。还有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看看啊，12到14节，我想请王英姐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耶稣听了百姓、长老和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正在讲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
感谢主，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也是哈，那我们知道这里讲到斯蒂凡啊，斯蒂凡。那么从这些人的这个说话当中，我们也看见斯蒂凡他怎么样呢？他也引用了啊，或主耶稣说的这句话，以至于这些人呢啊也来控告他，说我们曾听见斯蒂凡他这个人他说呢，也说啊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啊等等，所以让我们看见啊。这句话呢，真的是不是一句普通的话啊？普通的话，影响很大，影响很大。所以呢，让我们啊也看见啊，我们要正确的明白啊，主耶稣的话的啊一真正的意义所在啊，真正的意义所在。然后呢，很有意思的是呢，那紧接下来呢啊，使徒约翰他自己说呢啊，所以。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呢？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那么可见，当时的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也不明白他所说的话，对不对呀？也不明白。那么21节是使徒约翰他在写啊《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自己把这句话加进去的。 所以呢，他在他领受了以后，他在回顾的这个耶稣生平，他跟随的时候呢，那么感谢主，神也启示他啊，把这句话就赐给了我们，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就看见真正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非常的清楚，当时这些门徒他们也不明白，没有人明白，但是呢，他们把耶稣的这句话怎么样呢？记在了心里面，记在了心里面。当主耶稣真的是应验了这个神迹之后，真的从死里复活以后的时候，在他上面显现的时候，那么门徒怎么样呢？就想起了他说过的这句话，感谢主啊，感谢主。所以我们也看见啊，真的要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存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就像啊，后面我们可能学习到约翰福音14章26节。那里说，但保卫之圣灵啊，就是父啊，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感谢主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明白神所要教导我们、需要跟我们说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以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去啊接触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如果啊神就会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哦，原来在圣经当中主曾经说过这句话，那我们得到了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了力量，我们也知道如何来看待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所以我们也不会的惊讶，我们也不会的啊气馁。我们也不会放弃，因为呢，我们心里面有神的话。那哥罗西书的3章16到17节呢，也是这样来讲的啊。保罗也是在说啊，这个其实这句话呢，真的非常的美啊。希望我们也真的能够都记住啊，记住这句话啊。哥罗西书的3章16到17节啊。啊，那里说什么呢？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啊，也就是基督的话啊，他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诸神。所以圣经在提到我们，我们要把神的道，要把神的话，要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存在心里面，来帮助我们。那我们也知道，在新约当中的啊，彼得的书信当中，彼得也提到啊，让我们怎么样，常做预备，常做预备，把这个话存在心里面。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把福音，把神的道。能够跟别人去分享。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准备，没有这个预备，没有存在心里的时候，那当时机来到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去跟人传福音。传的时候呢，也没有把真理能够跟人家传讲的清楚。所以呢，盼望我们每一位啊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把神的话呢，丰丰富富的、完完全全的、道理这个全背的啊，不是一知半解的，能够存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所需要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为神来使用。所以呢，门徒就想起了他说的话，并且呢，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这里面很有意思啊。那么，圣经和神所说的就联系了在了一起，联系在了一起啊。那信了圣经啊，也就是说，以前他们的旧约当中的圣经啊，和耶稣所说的就联系了在一起。啊，也就新约啊和旧约啊，所有的话都联系在了一起啊，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啊，耶稣啊这个洁净圣殿这个事件呢，真的是啊，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属灵的知识。感谢主。啊，然后最后就是提到，我也不知道我知道啊，就是讲到啊后面的这个后半部分，就最后这一部分呢，是一个总结啊总结。那 说到说当啊，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啊，信了他的名。所以我们也看见，当主耶稣在耶路撒冷那个期间的时候呢，有许多的人呢看见了他的神迹。那么我们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主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以水变酒。那水变酒这个神迹呢？我们说一开始它是一个半公开的，因为呢，只有啊耶稣的母亲、门徒和佣人他们啊这个看见了这个神迹。但是呢，到这里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主耶稣我们看见他就开始有大范围的啊这个侍奉就开始了，所以呢，许多人很多的人呢就看见了他的工作啊，看见了他的神迹，而且信了啊他的名。信了他的名，那我们知道这些人啊，那些人他们信主耶稣的名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神迹，不是因为主耶稣自己，而是看见了这些神迹啊之后，因着这个神迹，他们所相信啊主耶稣，所以呢，他们的信心呢不是那么的啊，不是那么的完全。当然，他们因着神迹来相信啊也是好的，但是呢。他们没有啊，信心不充足啊，不充足，所以呢啊，他们没有完全的透过这个神迹呢，来去认识啊主耶稣自己，认识主耶稣这个荣耀的神啊。那么这里面啊也提到了说，耶稣呢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那个交托呢，那原文就是相信，交托啊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合在一起就是有信托的这个意思啊，就不把自己呢交付给这些人。交付给这些人，因为呢，他知道万人啊，他万人也就是所有当中的每一个人啊，他都知道，每一个人我们心里所存的，他都知道，因为这些人他们看见了主耶稣的神迹，他们相信了神迹，但是呢，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啊，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啊。他们不相信这个，然后呢，我就想到啊，后面呢啊，使徒约翰自己也说，他说也用不着谁见证人啊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也就是主耶稣不需要人告诉他人是怎样的啊，人是因为他呢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所存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那主耶稣是啊，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啊。那这里面呢，我也引用了啊，《约翰福音》的10章的14节。上个主日呢，啊，韦牧师呢也刚刚啊给我们做了证道啊。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为羊舍命。”所以主耶稣他知道谁是。他的羊，谁是真正跟随主耶稣的？而且主耶稣为这些人舍，是为了这些羊啊，来去啊，为他们来去舍命。所以主耶稣认识他的羊，所以这些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啊，去啊，理解啊，主耶稣他说的话，他说的话。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啊，什么基础之上的，也是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再一次的提醒。而且我也引用了啊，耶利米书的17章10节，我相信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啊，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所以我们看见啊，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啊。那么虽然这些人他们好像是信了耶稣的名，但是呢。他们心里面所存的、所相信的呢，啊，只是他所行的神迹而已，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那这里面就会有啊很大的一个信仰的问题。那么当以后逼迫来的时候，当以后有患难来的时候，那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就会啊离弃他们的信仰，啊离弃主耶稣，因为他们信仰的根基呢不是建立在啊耶稣基督啊自己的生命之上的。所以呢，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来去思想。那么，约翰福音第2章，我们讲到了水变酒的神迹，我们讲到了耶稣啊洁净圣殿， 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总结啊，我自己可能啊不是很好啊，但是呢，感谢主，那我就看见变水为酒，乃是显明啊，耶稣他取代了这些啊洁净的礼仪啊，基督是新时代的美酒，基督才是生命的源头。那么洁净圣殿呢，乃是表明耶稣他取代了污秽的圣殿，基督是新时代的圣殿，基督才是敬拜的中心，所以让我们看见，无论是他的神迹，他的洁净圣殿，其实都是让我神让提醒我们看见，基督才是真正信仰的焦点，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当我们再去理解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得着，来去看见神，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这位？荣耀的主耶稣，并且从他那里呢，我们能够得到，真的是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源头，好像那个美酒一样，来祝福每一位他的儿女。感谢主，感谢主。那这个呢，就是啊，第二章呢，我分享的内容，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啊分享补充也可以。